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栏目热线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娜。如果您住在纽约或者其他的大城市，也许您会需要一辆车，也许您现在想换一辆新的车，但是不知道应该用什么去判断买什么样的车啊。另外很多人呢可能听说过，在纽约有一个每年出一次的纽约汽车大展，有各种各样的新型车还有概念车。那如果您是一个古董车的爱好者呢，今天的节目也是您可能想看的。今天我们特意请来了纽约汽车展览这个组织者，他叫 Mr. Mark Scheinberg， 他同时呢也是大纽约地区汽车经销商协会的会长。那今天我们就请他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车的情况，如果您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46-519-2879。Hi, Mark. Thank you for coming.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Anna.
You know, everyone is so like interested in going to the New York Auto Show every year. Like I'm a lover of it, and I know that you have over 1.2 million each year. Can you give us some idea about the show? Why you hold this show?
Well, it's a great auto show. It's the oldest auto show in North America. The first auto show was in 1900, right here in New York City, and had 125 different manufacturers that showed cars back in 1900. I think really surprising to people that there were that many different car manufacturers at that time. 125. There were about small companies that were around. I think the first show we had something like 40,000 or 50,000 people that came to take a look at cars.
Wow.
Today, 106 years later,
we have
1,000 cars that are shown by 36 car manufacturers.
36家汽车，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激动人心的这个事件。世界各地的人都来纽约来看车展。
Yeah, I know as an organizer, you must have read a lot of feedback. And what are the main things that attract the people who go there and visit, you know, and go to the show?
是什么样的东西吸引人们来看这样的汽车展呢？我想人们都喜欢汽车。当年轻人变成成年人的时候，他们开始有自己的车。他们就有了更多的这种自由行动的能力。不同的人喜欢不同的车，有的那种新款，或者是很贵的车，有人喜欢这种跑车。这里呢，我们又可以看到汽车工业的未来。我们能看到十五年以后汽车工业会是什么样。这些汽车生产商就会把他们将来要生产的车都展示出来。人们看到这样的车型都会非常的激动。我本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些概念车。比如说这一辆车。
Yes, it is.
And this one, see, people sit sideways.
Right.
I don't know how you feel like if you sit in a car like this. 坐着面向的车门。
Yeah, it has a wonderful seating where, you know, it sort of wraps around Toyota.
这里面的车座是环绕在一起，是一辆丰田的车。
It's interesting. I have seen several years that, you know, some car doors, they're like wings, you know, when they open it, they fly up. Right. But then I saw one road, that type of car. I am a concept car lover, where do I buy them?
如果我喜欢概念车，我到哪里能买到？很多概念车你无法买到。他们看上去非常的吸引人。这些汽车生产商把它制造出来，就是为了测试这些消费者。如果是消费者有很正面的反应了，那这样的车呢，就很容易变成实际的生产车。如果是这些消费者看到这些车以后，觉得它 稀奇古怪并不喜欢的话，那这样的车就不会进行生产。
所以这也是个很好机会，让人们来告诉你们他们喜欢些什么样的车。
这对于那个汽车生产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能知道那个消费者真正的兴趣在哪。当然他们想知道那些消费者是在找什么样的车，找什么样的技术，所以他们一直在那个搜寻消费者需要什么。
所以如果有些人觉得华信说，所以你如果开了一个不安全的车也是非常危险的，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很容易失控的时候，那像安全对车子来讲多重要，
安全是变得非常重要啊，消费者在买车的时候都会把它考虑在内。如果消费者很关心的就是说，如果他在一个天气不好的情况下，路况不好的情况下开这样的车的话也是安全的。所以我们在 Java Center 进行车展的时候，
这么多年来我看过有些车是可能是60年代才开的车，他们是没有替代的，那也可能也没有冷气这方面。那这些年来你看过哪些改进，有哪些变化，什么哪些是比较大的变动？
我认为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现在的车里面有那么多的计算机，有那么多的不同的那个新的零件，就像一个新的一个生命一样，他们一直在产生这个新的技术。他车子能够告诉这个司机什么时候车子出问题。这个车子它会直接通知那个汽车生产商，如果他发现车子里面有问题，或者是通知那个汽车的经销地点，如果他们发现车内有问题的话。
It's also read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road.
车子也开始感受这个路面的状况。如果在一个地方那个车开始失控的时候，那车内的电脑就会改变汽车轮胎的这个运行规律，使它变得更加安全。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消费者并不知道。
您说是电脑可以来测试这些，那这是不是也很危险？如果那个电脑坏掉了，它如果出了一点差错，那我们现在有一个人打电话来。
第一位是纽约的陈先生，陈先生您请讲。
This is Mr. Chen from New York. Hello.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就是油价很贵，那么
gas prices are very high。
车呢又比一般的，比如传统的汽油，做燃料的车子要贵了好几千块。
And hybrids are much thousands of dollars more than regular cars。
到底是买油电燃油车比较经济划算
？More economical to buy a hybrid, or is it better to buy a regular car? Some people say.
买油电汽油推驱动的车省下来的钱
The money I save from buying a hybrid save not buying a hybrid, I can just use it to buy gas.
So you got his question?
I did, and it's a very, very good question.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A lot that goes into making the decision. The caller is from New York, and I think hybrids actually perform
纽约的那个作为那个混动能源车的话，它在纽约或者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它会性能更好，因为它在停车的时候、刹车的时候，它就会把那个热能转化成电能。 所以在城市里面开车，就会省更多的油。比如说丰田的 Prius， 它在市区里面能一个加仑开60个英里。在那个低速的时候呢，它就是用那个电能，而且它不排这个不排废气，所以呢对环境非常好。逐渐的呢，现在那个混动能源车的那个销售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们的成本也会降低，价格也会降低。
陈先生是不是应该等几年再去买这些混能源的车子？这样子可能价钱会不会比较接近一般的车吗？
价格一直会下降。同时像丰田它是第一就是最大的那个混动能源车的制造商，他们也就是用自己的资金来使这个价格降低。
而且能汽油的价钱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越少人需要汽油，可能那个价钱也会比较低。
我想没有人认为这个油价会很快下降。如果油价再继续上升的话，
上次您有提过一个他有他的 Prius 混种能源的，
这是丰田它是有很多的那个混动能源车，比如说它的那个运动车 Highland 和它的凌志车里面也有混动能源车。现在连那个丰田的 Camry 是丰田最畅销的车，也会有4缸6缸。
丰田可能是在这个国家已经是非常好卖的车子。我买了这一本书是有关于车子的，买哪些车，然后这里面有建议说你要买一个好质量很好的，然后比较稳定的车，应该买一个在市场上已经卖了几年了这种车会比较稳定。你觉得像您讲这种混能源的，你觉得是不是很
混动能源车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成功。现在丰田已经在提供第二代的那个混动能源车了，已经被测试的很好了。当他们生产新车的时候，他们会就是测试它，经过很多的试验，和许多年已经不一样了。以前的车一出来会有很多的问题，现在新车来的时候，那个车厂已经把它做的质量很好了。
要不然他们自己的信誉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Here's another call from Ms. Wang from New York.
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呢，因为我们亚洲人都比较喜欢那个日本的车。
Asians tend to like Japanese cars.
好多朋友说，其实美国车它也有很多比较好的。
But I've heard there's some very good cars that are American.
请 Mark 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日本车和亚洲车，
Mr. Scheinberg could.Give me a comparison of Japanese and Western American cars, what their differences are and what the similarities are.
That's also a good question. I think
the domestic car manufacturers
国产车以前有很多问题，他们就是经过很多的努力，已经把车的质量提高得很好。以前的凯迪拉克会有那个很多问题，但是通用汽车公司经过很大的努力，生产了几型非常的让人振奋的这个品牌，比如说 JD Power 这个就是代表着这个消费者这个检测的这个杂志，就把它的那个可靠性列得很高，所以现在。 亚洲车和美国车之间的这个质量差距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呢，福特、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公司，他们在过去的很多年已经失去了很多的这个顾客，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要经过很大的努力才能改变。
觉得很有意思，我去换油的时候，在一个那个人跟我说，哪怕你买日本车，它不见得在日本做的，然后告诉我说，如果他们在日本做的跟生产的跟出挑的也是不一样的质量。
很多日本公司在美国已经设厂，许多人担心美国的日本车会不会有那个质量问题。日产、本田、丰田和一些其他的日本和欧洲的那个公司，像宝马、那个奔驰，都逐渐在美国设厂。他们的那些汽车质量呢，也是非常的好。不在于在哪里生产这样的车，主要是它这个汽车的这个工程设计方面。和那个建造的这个程序上。
我也最近听说买一个新车，买一辆新车的话会给我们4年检查的，以前只给1年或2年的通过检查，那是不是表现说我们车子比较好了吗？
你是说那个质量保证吗？
Like a registration or inspection?
Yeah, that's a local inspection.
就是当地的检查。
每年你的车在纽约都需要经过那样的检测。作为汽车生产商，他们呢，就是如果他们对他们的车子很有信心，他们就把他的汽车保证期呢，变得很长。以前是90天，后来变成1年2年。比如说那个韩国的现代公司，现在他们卖了很多车，他们就是能够汽车公司能够保证10年和100万的那个。如果你有10万的那个英里的这个保证呢，如果是10万英里之内出现任何的问题，汽车厂商负这个责任呢，这那对它的这个质量来说是一个很大的。
Now we have another caller.
下一位观众的电话，下一位呢是纽约的肖女士，肖女士。
Michelle from New York.
Hey, 你好，我有个问题，我买了一个Toyota 的 Sienna。
I bought a Toyota Sienna van.
那个车那个 title 上面写那个car type， 就是说
But the title
就是 SUV。
But it says it's an SUV。
我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还是 van 还是什么呢？它在那个 certificate 上面写。
On the certificate。Car type, it says. It says SUV.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Well, SUV is sport utility.
SUV 的话是汽车运动车。
A new car or used car?
是一个新车还是？
您那辆车是
new car 是Toyota Sienna
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呢？
是新车。
It's a new car, Toyota Sienna.
It's a Sienna.And Sienna is
Sienna 是一个面包车。
And so it sounds to me that the certificate of origin was incorrectly printed on it, and I would go back to the dealer.
我看来是这个汽车的证书上面印错了。
Certificate. If the title is that, if it's registered in New York,
如果它是在纽约注册的，可能你得去那个汽车那个注册局。把你那个汽车的那个抬头改掉。
So the title may have a problem, so you may need to get it changed. That might be better able to protect you. Thank you.
A lot of people are, they want to know, like, say when they shop
for a car.
很多人想买车的时候，有那么多厂商可以去打开报纸，有这么这边可以买，那边卖，这边厂商有这么多不同类型。我们想知道 这些
那个汽车经销商他们是怎么工作的？车子是很昂贵的，除了房子以外，汽车是最贵的东西了，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说。买车就像一个谈判一样，你首先你是要选择你需要的车，就像你 买房子一样，如果你有一个大家庭，你会要面包车，有的时候你需要一个很多的那个后舱的空间，所以你自己作为消费者以后 你就必须知道你需要什么。如果你知道你要买什么，你就直接去，或者呢你知道你这个类型呢，你就要去找他们的那个不同的车型，他们的价格你要进行比较。你要小心的就是不去不同的那个厂家。
我还有一个问题，
车商
这些经销商他们是怎么赚钱？他们是有，他们是靠，通常有生产的。
经销商他能赚多少钱？那个厂商已经标了价了。汽车工业呢？你能够就是得到很多关于车价的这个消息。你甚至能够知道那个那个汽车经销商他首先是从车厂里买来车，那个车商呢就是中间的经销商相当于。
常常我们看到一些在年底就有些旧的车型都很多，那有新型出来，可是我想买一个旧的我买不到
了。旧的车型有的甚至是旧的那个车型它会卖得更好。比如说你要找那个丰田 Camry， 在年底的时候你就找不到了。但是有些车它卖的不是那么好。如果那个车商不想花钱，
对，我就想问，说如果一些新车型出来，他们这些旧的车型怎么办？他们能够还给那个厂商吗？
不，他必须得卖给那个消费者，还不回车厂。所以你如果能够在那个汽车经销商那个年底的时候，你能发现头一年的车的话，你可能会跟那个汽车经销商，能够杀很多的价。
So just now, Mr. Mark Scheinberg gave us a little secret that if you don't need a very new fashionable car, you can get a last year's model. This is a way you can give you room for negotiation at the end of the year. Mr. Swin from New York.
Hey, 你好，主持人你好，你来宾好。对，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有什么样特别的车适合这个家庭用的吗
？What kind of car is good for families these days？
Oh, there's so many.
那里有太多的类型。
Out there. Every manufacturer is putting
每一个汽车厂都生产家庭用车，外面有太多的很好的产品，比如说那个面包车，克莱斯勒一直是面包商的领头羊。现在那种运动车呢，也变得就像一个小面包车一样，可选的东西太多了。 在外面呢也有很多的类似的信息关于这个车里的不同的那个它的里面的其他的好东西。
还有人打来
奥克拉荷马州的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您请讲。
哎，你好，对，我有个问题。
This is from Oklahoma.
I bought
a car. It's a Honda Civic.
2001年的新车，我买的目的就是想那个省油。
It's a new car. I wanted to save gas.
在 city 是考30 miles per gallon.
Because it's
30 miles per gallon. 这个 highway 是
30 miles per gallon in city.
然后我开了一段以后，看看在 highway 实际上是跑 36 miles per gallon.
It can go 36 miles. On the highway. Coasting is 30 miles a
gallon.
Why it's lower than the listed mileage?
请问您那个车是什么型号的呢？
It's Honda Civic LX.
Honda Civic, 是吧？
It's a Honda Civic LX.
Okay.
And I'm sorry, he bought a
new car, but it's 2001 model, it's a Honda Civic.
Right.
And he says,
no, 2006.
For sure, 2006, right? 2006年的车是吧？哦、2006 model.
Okay.
And he says, according to the catalog, it says like how many mileage you can run per gallon.
Right.
But then in reality, when he test drive it, or he already bought it,
right.
It's much less. And he's asking, why is that?
The mileage that they put on the stickers,
在那个标明的那个，那个有耗油量呢？
It all depends also on the kind of driving that an individual does.
也是不同的司机他会得出不同的这个结果的。
But let's say the driver is very aggressive.
如果这个司机的话，开车那个喜欢快速加速或者快速减速的话，那你的那个耗油量就会增加。而且这个耗油量跟你的这个天气情况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路面状况都有关系。
I would suggest that if you do see a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manufacturers say and the gas mileage
and what you're getting on the gas mileage and what you're getting on the gas mileage and what you're getting on the gas mileage and what you're getting on the gas mileage and what you're getting on the gas mileage and让他们检查一下这个车是不是本身有问题，有什么东西需要进行调试。
But if you were off a couple of miles per gallon,
不过如果你只是差那么一两个那个英里的话，那我想是没有关系的。
我想了解这个有哪些规则规定，因为好比说他的车子，他每必须两个礼拜必须得开，要不然他那个电池就会坏掉。然后他问了这个经销商说，我这车常常会这样子抛锚，我们这两辆车我常常不太想开，这辆都不行。可是那个经销商说不能，我不能拿回去，不能给他换车子，不过他可以，他想。他们可以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帮他电池再跳动一下。
如果汽车的这个电池每两个星期就会死掉，正常的话应该是两星期或者是更长，
至少一个月吧，
至少几个月吧，除非是特别冷或者特别热的情况下，所以那个车应该是有问题，如果是两个星期。所以这个如果不是那个汽车电池的问题呢，或者那个车里面有什么地方短路了，如果是一辆新车的话，那个新车的话，那个汽车经销商就可以用这个他们的检测系统去检测他的那个电里面的电缆。
他们有没有可能给他换另外一辆车呢？
Each state, if this person is from New York and bought the car in New York,
如果他是纽约的市民，从美在纽约买的， 如果是同样的一个问题连续三次那个经销商无法把它修好的话那个规定就可以把它还回那个经销商的，但是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矩。
They tend to want to make the customer happy, and they will, you know, if they can get you out of that vehicle and make you happy.
现在的这个厂商呢，他们就希望那个消费者高兴。所以，如果他们能够这样去做的话，
我们时间已经到了，
抱歉，在电话线上我们没有办法接，因为今天时间实在太短了，我们也没有。
There are many callers still online, but we don't have a chance to.
谈这些问题，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见。
Thank you.